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诬判管制两年，云南76岁童先真老太已上诉；辽宁吴占庭遭冤狱之摊，仍被骚扰和网判；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周全富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9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轮功学员童先真老太太接到五华区法院的判决书，得知自己被判非法管制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童先真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童先真家住昆明市五华区西城时代小区。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他所患的疾病通过练功痊愈。2020年3月24号，五华分局国保警察伙同海原派出所警察闯入童先真的家中，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童先真被劫持到海原派出所待了一晚上，他女儿儿子也陪同他守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快5点多钟才让他回家。3月30号，海原派出所两个警察又无端到童先真家，将他绑架到医院体检后劫持到派出所，直到深夜12点多才送他回家。4月1号，警察又将童先真绑架到海原派出所指纹采样及照相，当晚将他劫持到昆明市看守所。因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派出所通知他家人连夜去交了3000元的保证金，办了所谓取保候审的手续。时间从2020年4月2号起，期限一年。4月24号至5月29号，童先真被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监控住宅36天，每天24小时，均有两个人在他家门口把守。2021年5月13号，童先真被非法庭审，没有任何一份证据在庭上出示，也没有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及当事人陈述的机会。今年3月19号，童先真接到五华区法院的判决书，对他非法管制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童先真老人正在上诉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吴占庭因坚持信仰真善人，曾被当局冤判4年半，被迫害导致严重的脑血栓。回家后，吴占庭再被绑架，被迫在家中开庭，诬判判3缓4。如今，吴占庭已瘫痪在床，当局仍对他骚扰不断。吴占庭家住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2022年新年刚过，西大营子派出所片警到吴占庭家，一进门就给瘫痪在床的吴占庭照相。几天后，西大营子司法所两人又来到吴占庭家中给吴占庭照相，并让家人及握不住笔的吴占庭签字，均被拒绝。迫害前，吴占庭聪明能干，瓦工木工都会干，会多种手艺。吴占庭夫妇俩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按真善人原则做人，与人为善，是邻里们公认的好人，邻里之间常称赞，这一家人都很善良。夫妇俩勤劳能干，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占庭夫妻俩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当地，妻子被非法拘留45天后被非法劳教2年。2002年5月，向阳分局黄殿香等多人翻墙而入，闯入吴占庭家，把他们夫妻两人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吴占庭被冤判4年半，被劫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妻子车淑贤被冤判4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锦州监狱期间，吴占庭被用各种手段迫害，造成严重的脑血栓症状，不能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冤狱期满回家时，才40多岁的吴占庭就失去了劳动能力，靠妻子打工维持生活。2017年中，吴占庭被绑架3次，致使他说话明显失忆，记忆力减退。期间， 龙城政法委人员、龙城检察院人员仍轮番到家中骚扰、逼迫签字。此时，吴占庭身体的不良状况日益加重，行动缓慢，大小便经常失禁，人也不爱说话了。不久，龙城检察院、龙城法院的20多人来到吴占庭家中，声称所谓开庭。龙城法院非法判吴占庭3年缓刑4年。在不间断的各种精神打击与压力下，吴占庭卧床不起，妻子被迫停止打工，在家照顾吴占庭，家中没有了生活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3月23号贵州消息，贵州省司法厅前副厅长周全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周全富在任职公安正副局长和司法厅副厅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责任。周全富现年59岁，长期在贵州省公安和司法系统任职。2016年11月起，升任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周全富任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期间，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居成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曝光的信息不完全统计，2017至2020年，贵州省有599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了660次各种迫害，其中迫害离世10人，非法判刑55人，非法批捕53人，绑架77人，骚扰抄家抽血449人次，勒索罚金共计18万多元。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周全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绎真实历史，观众渴望回归传统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2号至27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的汉密尔顿、温哥华、密西沙加、美国的休斯顿、檀香山和北欧的丹麦等地共演出23场，演出触动观众的心灵，引起人们对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加拿大安省省议员库泽特看完演出后说，我想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来看这样的表演，因为神韵太出色了，简直不可思议。他表示，节目中那个女孩的心脏被中共活摘，但她在神佛的护佑下复活了，在那一瞬间我受到震撼。他说，我郑重向所有人推荐神韵，神韵的艺术家才华横溢，技艺超群，超乎想象。同时，我也向神韵的全体艺术家表示祝贺，他们的演出非常成功，非常了不起。3月22号晚上，神韵演出在汉密尔顿的福斯特安大略音乐厅举行。市长弗雷德·艾森伯格在演出前发来了贺信，并协同夫人观看了首场演出。艾森伯格市长看完演出后表示，神韵的舞蹈色彩带给观众一种奋发向上的能量，仿佛给观众注入热情的动力，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麦凯瑞斯女士是鲁伯王子舞蹈学校的艺术总监，曾获得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金玺勋章。她赞美神韵说，舞蹈非常精彩，舞蹈演员们的肢体明白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面部表情、四肢构成了一幅画。澳洲政要在给神韵发出的贺信中，恭贺神韵莅临澳洲巡回演出，赞美神韵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联邦工党议员欧文斯在贺信中欢迎神韵艺术团重返澳洲，并表示，神韵每一场演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展示，对中澳文化交流产生着重要影响。 维州上议院自由党议员菲恩在贺信中表示，神韵演出将给观众带来奇物。他说，神韵是对真正的中国精神的颂扬，它展现了产生这种精神的价值和传统。维州工党议员丹尼朗发贺信表示，神韵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探索中国5000年古老文化的绝佳机会，观众在演出中感受着古老中国的神奇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79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 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contact/us.html。 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保护我几次闯绝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4日。近段时间来，我认识的几位同修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状态。有位50来岁的同修，由于脑出血被送进地区医院重症监护室，几个月了还得孩子们照顾。他的母亲也是同修，也因为地板滑摔了一跤，导致大腿根部骨头受损，坚持一段时间后，还是被未修炼的儿子送进了医院做了手术。还有位老年同修，常年在外坚持讲真相，被旧势力迫害成脑出血，一个来月了还在昏迷。看到这些令人痛心，我想把我几次在师父看护下闯过难关、病业、心性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学大法前，我曾有鼻炎，经常头蒙、关节炎。学法练功后，没多长时间全好了。我一直健康快乐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学法时，大法直往我脑子里灌。我和同修凌晨三点就起来，在大街上贴真相资料、挂条幅。我感到小小的市区就在我的肚子里。我去小公园讲真相，我觉得我的能量场能把小公园全包围住。我要把当时在小公园的众生全救了。那时，只要我一开口讲真相，入过邪党组织的人全都退。有时走在路上，那么多的小汽车，我看到他们在慢慢的爬行，而且还那么的小。我感到能学大法救度众生是多么幸福与伟大，我从不想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事。大概是2011年左右，邪恶疯狂的干扰我，没一点思想准备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思想中有一种怀疑大法有矛盾的思想业力，还有一种对师父的个别讲法不相信的后天观念。当然，这是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才悟到的。有时在思想中一闪而过，我从来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后来，这种思想业力频繁出现，我就顺着思想业力去想，学法时也抱着不正确的观念。2011年的一个下午，我站在院子里，突然一股不好的东西灌进我的大脑，思想中有什么得了脑血栓，没几天又出现脑出血、脑萎缩、要瘫痪、植物人等不好的念头。当时有些害怕，心想自己的身体在向神体转化，怎么会这样呢？我就不停地学法，练功也增加时间。学法练功时稍好一些，可学完法练完功后又那样了。思想业力和病业状态疯狂地干扰着我，我感到走投无路了，没法活了，邪恶干扰我， 思想业力疯狂地干扰着我的大脑，不让我消停。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吞食着我的另外空间的众生，众生哭喊着向我求救。不行，我还得学啊。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要我信师信法。我听见师父对着我叹气，我听见师父鼓励我，不要着急，师父在帮我。师父在我梦中点化我，我在吃面条时吃的是塑料面条，我想面条应该是长寿长生啊，吃塑料面条那不是假修吗？师父还在梦中点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和一个人站在只有栏杆的楼上，好像两个人刚打完架，那个人已经认输了，我又把那个人头朝地地扔了下去。还有一次晚上，我自己在家学法，思想业力干扰我，稀里糊涂地顺着思想业力去想。突然，一个邪恶狰狞的生命占据了我的大脑。师父要我赶快学法。我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心不乱地学了一会儿法，把那个邪恶狰狞生命的狠劲儿消除了，还有一点痕迹，不一会儿也就没有了。我知道那天晚上很危险，要不是师父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通过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救我、点化我，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在管我，这样就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在学法小组同修的帮助下，同修学法，我也学法，同修发正念，我也发正念。我曾有几天不敢学法，不敢发正念。学法时，一看到师父有关病业的讲法和有关思想业力的讲法时，格外用心。通过大量的学法才知道，一开始学法，师父就把我的身体清理了，没病了。身体出现干扰正实法的状态时，全部都是旧势力的迫害，不承认它，清除它。我就对邪恶说，我不会得脑血栓，没有脑出血，不会得脑萎缩，没有脑瘤，不会瘫痪，不会成植物人。我每次发正念都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过了几天就好多了。对于思想业力，我就想，怀疑大法有矛盾，有错的不是我，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也不胡思乱想，那样会产生思想业力甚至邪物。那时只要思想业力一上来，我就这样想，过了一段时间好多了。慈悲的师父都明白告诉我了，可见我当时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会修了。只要不符合大法的思想一上来，我就想这不是我。过了一段时间，邪恶又干扰我，一边思想中出现流口水、小便失禁呀、手麻呀，一边就感觉就要流口水、就要尿尿、手也麻。因为通过大量学法，又有上一次解体迫害的经验，我就对邪恶说，我不流口水，不尿尿，手不麻，你旧势力不是让我感受到要流口水、小便失禁、手麻吗？我不承认，我不感受，我感受不到。我叫你们流口水，不停地流；我叫你们尿，不停地尿；我叫你们手麻，不停地麻。邪恶啥时候迫害我，我啥时候往邪恶那儿推。没几天，师父帮我清理了邪恶，身体就好了。前几年，邪恶又迫害我的左腿、左膝盖钻心的痛，邪恶又往我脑子里打乱七八糟的念头。是不是骨癌啊？是不是骨质增生啊？大不了锯一条腿，拄着拐棍也能出去讲真相啊。开始没咋当回事，没修炼的家人非要带我去医院，他们担心我的腿骨有事。我想，我没事。为了让你们放心，去就去吧。到医院一检查，啥事没有，只是肌肉拉伤。回来后腿依然很痛， 我想，不能总这样啊。我就对邪恶说，我的腿不痛，你不是让我腿痛的不能好好走路吗？我就走，我每走一步，你们就痛一下，痛死你们。这样，我的腿好像第三天就不痛了。我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冬天不愿意趁人多的时候去大澡堂洗澡，因为人多，水热，空气不好，就会胸闷，上不来气。有几次就是感到胸闷，赶紧走到穿衣间凉快一会儿，等好一点，赶快简单洗洗就算了。有一次人不算多，洗了一会儿就觉得胸闷，上不来气，马上就有活不成的感觉。我害怕极了，赶紧默默地求师傅救我。几秒钟时间，一股使我胸闷的东西从我的胸部往下走，就想解大手，走到卫生间解了个手就好了。走到穿衣间一照镜子，看见脸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是师傅又一次救了我。后来住进楼房，洗澡就方便了。有一次在家洗澡，胸又有点闷，后来一洗澡就产生恐惧感，有点不敢洗了。再后来睡觉，胸也有点闷。我想不能总这样，得想办法解决啊。有了上次求师傅救我的经历，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一边洗一边对邪恶说，我就洗，我让你们胸闷，让你们上不来气。后来洗澡再也不胸闷了。睡觉时我就对邪恶说，我该睡还睡，我让你们胸闷。后来睡觉再也不胸闷了。还有就是近几年来时不时的牙痛，有时候痛得受不了，思想中还有是不是牙龈炎啊，牙龈癌啊。我就想，什么事都没有，是邪恶牙痛得受不了，是邪恶有牙龈炎，牙龈癌。总之，只要邪恶迫害我的身体，干扰我正实法时，我先给迫害我的生命善解，同时发正念，清理不愿善解还在迫害我的邪恶。平时把我身体上的类似有极度痛苦，有生命危险情况全部推向邪恶。想想自己这些年邪恶对我的干扰，找一找自己的执着心，有妒忌心、记恨心、报复心、显示心、安逸心、好吃的心、色欲心等等一大堆的人心。当然，这些人心也不能作为邪恶迫害我的借口。我学法修炼做好三件事，这些人心会很快的去掉。旧势力的所有安排都是多余的，什么也不是。我快写完这篇交流稿时，慈悲的师父又点悟了我这一念。师父把我的一些功能给我打开了，我能听见、看见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点化和鼓励，也能听见邪恶对我的干扰与迫害。有时邪恶还冒充师父打击我修炼的信心，我用法去衡量，邪恶立刻就被清除了。通过几次闯过险境的经历，我体悟到，有师父在，有大法在，邪恶什么也不是，正念一出，邪恶就解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难中的同修在法上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日。修炼20多年了的老同修，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是动摇的，但事实上那些在所谓敲门清灵中签字的，家庭心性观大的难以承受的，病业观过不好的，甚至是被旧势力拖走肉身的同修，在信师信法这个修炼人对法的基本认识上可能是有漏的， 才会在重大考验面前过不了关。在这稍纵即逝的修炼时间里，如何帮助同修尽快在法上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我讲一下个人体会。每个人修炼的难表现上各有各的不同，但究其根本是法理不清，做不到信师信法，让自己修炼的路走得无比艰辛，观难来的时候就更乱了方寸。帮助难中同修过关是很迫切和需要的，但我们有些同修的做法有很多不符合法的表现，在此做一些探讨，以便我们帮助同修的过程中能让自己在法上升华。过关的同修各有各的难，法理上也一定有糊涂的地方，让同修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自己的心结，从中找出在对法理解上的漏洞，站在对方的角度给搭建一个能逐步地在法上提高的梯子，办法措施切实可行，让同修体悟法的力量，增强信师信法的信念，从而走出磨难。能发现同修的症结不是件容易的事，给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更是不易。所以帮同修过关考验着每个参与者在法理上的认识和圆融的运用法理处理修炼问题的能力，处理不好所起到的作用对难中的同修会造成一种混乱和伤害。我们有些同修趾高气扬地大谈自己所谓的高层次的法理，不留情面地指出同修的问题，在彼此不能认可的前提下对同修指手画脚的评价。还有同修不考虑难中同修的状态，给出不切实际的建议，造成同修心理负担很重，难以走出磨难。还有对修炼状态不佳的同修说三道四，津津乐道，没帮好同修却暴露了自己修炼上的问题。一，没有用慈悲心对待同修。难中同修非常脆弱，更十分痛苦，与他们交流首先得有一颗慈悲心，从内心珍惜同修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别随意帮同修。二，暴露自己法理并不是很清晰。师父讲法从来不强迫学员必须达到什么标准，因为修炼就是逐步提高的，帮同修得帮同修自己以他能达到的境界归正自己的问题，不能拔苗助长。自己法理清晰了，一定能帮同修搭建一个能提高的梯子，如若不然，就是伤害，就是干扰。三，看不起难中同修，更是妒忌心的大暴露，自己修炼中的大漏。看到了难中同修帮不到位，只有惭愧的份儿，哪里还有背地里说三道四的，讲一些修炼人负面的表现，对其他同修就是一种污染，是应该严格杜绝的。师父在转法轮里有明确的要求。我自己给难中的同修一些建议。一，难中的同修要一定自己找有慈悲心的同修，敞开心扉讲出自己在法理上的困惑，在法理上切磋琢磨，找到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让自己不断地在法上成熟起来。二，对法理不清热情有余的同修的表演不被带动，更不能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地打乱自己的修炼的秩序。每个修炼人的路都是自己在法理上证悟到的结果。三，一定要学法得法，坚持练功，没有法的支持，谁帮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有自己不断地体悟大法的力量，才是走出磨难的妙法。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予以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珍惜自己和同修的时间。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盼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4日。我今年71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将自己在修炼中的有关珍惜时间的一点体会和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师父在讲法中不断地叮嘱我们要利用好时间。自从修炼以来，我一直很珍惜时间，总是抢时间，抓住一切能利用到的时间。尤其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我反复地通读，领悟到师父对时间的重视。学了师父的法，我对时间有了更深层的认识。我悟到，整个修炼过程直至圆满，都是在时间中获取，所以珍惜时间尤为重要。在做好三件事上，要高效利用好时间。一、珍惜时间。大法弟子是在常人中修炼，当然有工作、有家庭、有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时间中。如何利用好时间做好三件事，那就是大法弟子的选择，是重中之重。现在有些同修已经超过60岁，子女基本都成家立业，独立生活，不需要老人参与什么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同修需要帮着子女看孙辈孩子。其实这也很正常，子女有困难，我们帮一把，这也是大法弟子为他的表现。但是必须要摆正基点，带孙子不是你必须负起的责任，那是孩子父母的责任，你只是临时帮一把。因为生活在一个家庭中，不能袖手旁观，但是你不能全包揽，讲真相救人才是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职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摆正关系，正用时间。记得明慧网有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时间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绝不是黑夜与白日的轮换交替，而是为了复苏，为了宇宙苍穹的归正，为了众生的觉醒得救，为了我们的功成圆满。时间不会为谁停留，也不会为谁等待，只有我们珍惜一分一秒，稳健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真心付出，用心做好，才能少一些遗憾。所以我们要合理安排时间，利用好时间。二、正用时间。2005年6月，我开始背转法轮，每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我就静下心背法到7点，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觉得这段时间比较静，背法效果好。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基本没有间断过。在出去讲真相的路上，或在车上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复习今天背过的法。早饭是在6点发完正念后，先把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早餐要吃的粥做上，7点发完正念，吃完早饭，然后搞室内卫生，同时把该洗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洗，同时听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完成多项家务琐事，时间可以并用。打印真相小册子时，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学法、看明慧周刊、听九评共产党等等。后来在打印小册子奇数页时，我就抄法；打印偶数页时，坐在机器旁边看着，以免代纸出错，同时可以装订打好了的小册子。我写这篇交流文章的大部分就是在打印小册子的偶数页完成的，我的打印机与我配合得非常好，我时常给他读法听，打印中非常平稳，很少出错。我体会到正用时间，家里的环境也随着大法弟子在运转。有时我忙着家务事，儿媳和儿子就提醒我说，妈，你快到发正念的时间了。家里人知道我非常重视时间，所以儿媳平时总是抢时间多看小孩，多做些家务活，尽量多给我点时间。小孙子4岁时，我们从北京回东北老家过年，不料中共病毒爆发， 儿子匆忙忙的，大年初六开车返回北京上班，我们和儿媳小孙子就被隔离在东北。大约四五个月后，疫情有些缓解，我们准备回北京。儿媳说，妈，现在疫情虽说有些缓解，但北京还是很严，出入还是很不方便。我看你就留在东北老家吧，这样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做你的事。孩子都四岁多了，上幼儿园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照顾。当时我内心别提多高兴了。我说，孩子，你有这样的想法，非常的正，太好了，谢谢你啊。三，珍惜同修的时间。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珍贵的，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我珍惜自己的时间，也不随便占用同修的时间。我很少去同修家闲谈，正实法的事需要交流，或是配合整体做项目，都是长话短说，不打扰同修自己的计划。所以我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有时同修也说，你多坐会儿吧，这么快就走了，看你总是很忙。我说，大家都很忙，我不能打扰你啊。不管以后修炼的路有多长，我都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要注意修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7日。最近我们地区不断有同修被恶警骚扰绑架，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是负有历史使命的，邪恶只有被灭的份。鉴于这种情况，向内找，看到以下几点，想警示自己，也提醒同修注意。同修们在做救人的事当中，遇到什么事时，一定首先向内找，不要只去找同修怎么怎么不配合。同修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有自己要做的事，而且有的同修有不能说的事，急需去做。其他人也不要问为什么，凡是自己未参与的事情，就不需要自己知道，不要有好事的心。维修机器的技术同修，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去给谁谁修过什么机器，或者谁谁又买了什么打印机或其他什么机器。协调同修也不要在学法点上当着其他同修的面说，张三你去给李四送什么，王五你去给赵六送什么，孙某你去某某那里帮助做什么，等等等等。不修口，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就可能暴露了同修在做什么，是不是就给同修带来压力和精神负担，或者到同修家里也大声说，你的打印机机头怎么样，墨水如何如何。在同修家学法声音很大，让同修家不修炼的家人反感和恐惧。同修们在一起学法，有的同修就随便说，我在某某某家学法，还有谁谁也在那里学法。在小组学法时，非要把手机带到学法小组，认为往隔壁房间一放，把门关上就万事大吉了。说话大声，该说的不该说的什么都说。据移动联通内部熟人透露，他们监听手机分贝量是400倍，我们隔个门就安全了吗？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被邪恶窃听去了，你想想后果怎样，你能担当得起吗？你会说我是无意的，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能说你是无意的就不承担责任。宇宙中正负生命都在看着，你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带来那么多损失，无数的正神能放过你吗？即使是旧势力 也会抓着你的过错不放过你。我们就听师父的，做好三件事，同时注意安全，修好口，从自己做起，少受损失，更好的救度众生。个人看法，如若不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变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5号。我今年55岁，是家庭主妇，修炼20多年了。在此说说我的修炼故事。那时我33岁，正年轻，可身体大病没有，小病不断，什么妇科病、神经痛、头痛起来直撞墙。还有那个痔疮，虽然不算病，也做了手术，可每天上厕所就是一大关，我真的不想去，苦不堪言。我做服装生意，每天不能坐着，只能站着或趴在柜台上，为了生活没办法，只能忍着。丈夫性格温柔，比我小2岁，生活上我处处照顾他，关心他，把他当作手心里的宝。我工作一天回来，一进屋就不自觉地掉眼泪，不知什么原因。生活的苦，再加上身体心里的苦，我根本高兴不起来。就在1999年3月份，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当我第一次捧起宝书转法轮，师父就管我了，我太兴奋了，于是我把吃的用的药全部扔炉子里烧了。我病好了，我没病了，我那个高兴啊。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没吃一粒药。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看完一遍转法轮，我知道这是教我们怎样做好人的书。太好了，我得做一个好人，我要读着宝书快乐的生活。可在我才学了4个月后，1999年7月20号恶手江泽民处于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迫害。我每天照常看着书，丈夫也没管。我心想，这么好的法怎么就不让学了呢？我该怎么办呢？同学们一批一批来北京证实这法，我再也按捺不住了。2002年10月，我独自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喊出我发自心底的呼声，法轮大法好。最后被那里武警绑架，送回当地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从此之后，我的磨难来了。丈夫变了，不再是那么温柔善良了，对我横眉立目，不让我学法练功了。接到派出所来人，他叫人把我带走，教育教育，对我恨之入骨，看着我练功就打我。我在炕上正打坐呢，他把我推地下去，拳打脚踢。这样的事常常有，有时扇耳光，拿皮带抽，抽得我后背全是紫道。侄女和我去洗澡，说后背怎整的？我说你姑父打的。侄女眼泪下来了。我说没事，不疼，别哭。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想起了大法，心想他就是个石头，我也要把它融化。我也不生气了，该上班上班。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这一切丈夫并不买账。看改变不了我，他又生一计，离家出走了，要和我离婚。我真的好痛苦，好痛苦，心里焦悴。丈夫问我，我们离婚吧，介绍信已开，孩子你要不？孩子当时只有10岁。我说，我要孩子，孩子不会给你的，因为你是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婚我也不会离。丈夫气急败坏地走了。我理解丈夫，我仍做一个好妻子，整点好吃的，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来，知道我练功还生气呢。我不为所动。那时我上班每月300元工资供孩子上学根本就不够， 家里没有积蓄，丈夫每月给我500元供孩子上学生活，我不想要，我难，丈夫更难。我给丈夫回了一个长长的信，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挺苦的，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们，我们挺好的，你留点钱，冬天交取暖费，别冻着，别给我们拿钱了，我们够用。这一切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虽然心里苦，我不怨丈夫，也不恨他。每每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告诉孩子，不管我和你爸爸发生什么，他永远是你爸爸，要尊敬他，爱他。就这样，半年过去了，我知道他住的地方了，找到他，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眼泪掉下来，他也哭了。我说，我们回家吧。丈夫回来了，他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了。丈夫不像以前那样阻挠我修炼了，可是看见我练功，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还得修好自己，做一个更好更好的人。婆婆家在农村，婆婆很能干，是一个处处拔尖的女强人。在2003年，公公突发脑出血，走了。我丈夫姊妹四个都在城里，婆婆一人在家种十亩地，挺辛苦的。一个人生活的孤单、寂寞、劳累，再加上有慢性气管炎，真的不容易。我们姊妹不愿意让她种地了，让她租出去，婆婆不干，非要自己种。每年开春种地，秋收时，我都回去帮婆婆干活。由于邪党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婆婆害怕呀，就恨我，骂我。我帮婆婆干活，婆婆也不高兴，冷眼相对。我丈夫忙活回不去，就得我回去。婆婆动不动就骂我，什么难听骂什么。我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我理解婆婆，婆婆骂什么我也不吱声。婆婆骂累了，不骂了，心里的不快释放出来了，我心里倒好受不少。我怕婆婆得病啊，婆婆见我一回就骂一回。婆婆这样对我，我从不告诉丈夫。丈夫和我一同回去时，婆婆就不骂。丈夫每回休息时，我和丈夫就回家看婆婆。婆婆穿的、用的、吃的，我都给买。丈夫说买的太多了，我说不多。我们走了，婆婆自己吃。婆婆气管不好，怕油烟呛。每每回去买的菜，我都给做好了。我们走后，让婆婆自己热着吃。丈夫生日那天，我告诉丈夫，不管今天挣多少钱，我们都不干了，回家同婆婆一起过生日。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必须回家孝敬母亲。我们回去，婆婆可高兴了，丈夫也高兴。就这样坚持10年，婆婆慢慢对我好了，理解我了，不恨我了，我成了婆婆手中的宝。婆婆年纪到了，种不了地了，再加上气管炎、肺心病，自己维持自己都难了。我说，妈妈，上我们家吧，我来伺候你。婆婆说，不行啊，姊妹四个呢，不能让你自己伺候。我说，你儿子愿意让你来，孙子没意见，就差我吗？婆婆说，你好，也不能老熊你呀。我说，妈妈，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有个女同修伺候瘫痪在床的老公公9年如一日，我和她比差远了，妈妈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她挺感动的，当时我还伺候自己的老父亲。婆婆怕我累，就决定四家轮着吃，可小叔子与老丈母娘一起吃住，婆婆去了不方便，就剩我们三家轮了。我对小叔子毫无怨言。婆婆不在我家时，每当我做好吃的，我都会让丈夫送去。婆婆高兴，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轮到我家时，每天我都会给婆婆打水洗脚，几天一次澡。我们家住单室，卧室给婆婆住，厅里有小床，儿子住，我和丈夫打地铺。婆婆看着疼在心里，让我上床睡。我说，不用了，我怕我耽误你休息，妈妈，没事的。丈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脸上露出笑容，不再管我修炼了。就这样，我们伺候婆婆3年。在2017年4月份，婆婆经过21天的抢救无效，祥和地离开了我们。临终时拉着我的手说， 大儿媳妇，你真好。我的心很平静，无语也无泪。18年的等待，婆婆终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这就是法轮大法带给人的祥和与宁静，无私的宽容。婆婆走了，我们四家人的感情却越来越融洽。在去年新年时，小叔子说，嫂子，我想给你一个拥抱。我说，行，谢谢你。我感动得流泪了。我没想到，我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是那么的伟大与谦和。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写到这里，我感谢我的婆婆、我的丈夫、我的亲人，以及关心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会更加珍惜你们，愿你们永远幸福、平安与快乐。愿你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给自己留下美好的未来。你们的得救，我的心愿才会了。我更感谢的是最慈悲伟大的师父，是您让我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是您让我从一个人变成更好的人，能真心实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谢谢您，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